你说的是第八识出去，你说是活着的时候第八识出去是一生真吗？你说的是第神识离体。
理解的，如果是活着的时候你第八识出去了，我也理解是一生真。
这个理解是有点道理的，但是实际上严格来说，佛教的一生真并不是指的神识离体这一种，佛教的一生真是指的是你证入初地以后，你那个度生的方便。随着这你那个见解和这个禅修的功夫，你随着这个的话，在三到五地的话，它会出一生身，八地有一生身，那个是根据那个正量来说的。
三生就是说佛有法轮换三生，那我们众生呢？佛性跟佛是平等的，那我们众生也有法轮换三生，只是我们众生眼拙看不了。
你这个地方就不是这么说的了，不是这么说的了。法报化三身就是说的是生佛平等，这个是肯定的。从实际理地上来说，究竟意义上来说，肯定是众生跟佛是平等。但是我们现在明明的是，你现在妄想执着还很深重，你现在跟佛教的这个佛释迦牟尼佛的这个还明显的是有差别。这个时候咱们就是凡夫心，这个时候就不用法报化三身，这个时候就用叫业报身，这是我们的业报身。这个正果了以后，这个业报身它有三种相用，就叫法报化三身，是这样。如果我们没有对执着身这个概念，那就谈不上，何必说法报化三身呢？何必这么说呢？没必要。我们这种身见呢，特别特别重的人儿，对于我们这种身见特别重的人说法报化三身，而法报化三身跟业报身它用的地方不一样。如果你是一个凡夫，这个时候的话说的叫业报身。你证果了以后，这个叫法报化三身。从三身角度来说，因为证了果，它也现肉体啊，它也现一个肉身呐、啊。这个时候，它的肉身叫化身嘛。
那个六祖有个说法，跟你老师说一样啊，法身、报身、化身，现状，三身本是同一说。
对呀、啊，当然了，三身都没在你心外啊。今天是圆印老人诞辰120周年，我们在印心古寺举办那个纪念法会。我们上一次学的就是这个三圣透往金鳞，七穿八穴，产气多谷，百匝千重。瞻前顾后，聚虎头，收虎尾，谓是坐下；牛头末，马头回，也谓为奇特。且道过量的人来时如何？试举看：七穿八穴，产谷夺奇，百匝千重，瞻前顾后，在这儿就是很活泼，左来右来，最后能让你没事儿。百匝千重，事儿越多，瞻前顾后，没有事儿的话，怎么他都能是没事儿啊？最后能让你没事儿，明眼的人怎么样都能让你没事儿。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的话，你这个越想啊，越想事儿越多，那就套的重重枷锁。聚虎头收虎尾，谓是作家。什么叫聚虎头收虎尾啊？聚虎头收虎尾，就是说这个人啊，他就很利落，很利落，那就属于聚虎头收虎尾。收虎尾的意思是啥意思啊？除了聚虎头这儿还能够收得了虎尾，怎么样才能叫收得了虎尾啊？就是你英勇的时候有英勇，但是你没事的时候也能没事儿。聚虎头收虎尾，谓是作家。你不光能有开了根本智，你还很圆融，这就叫聚虎头收虎尾，这样的也谓是作家。牛头末，马头回，也谓为奇特。就是你在这儿左变化右变化，特别的灵活，这也不是奇特。且道过量的人来时如何？就是过量的人，他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？试举看，什么叫做过量的人？他既不是这样的，你没办法去形容他，他怎么样都在你之外，这就叫做过量的人。然后我们看49个。上一次说过这个过往透往金鳞，说透往金鳞的时候，这赵师兄正好在，然后他就说了这个透往金鳞的，他就想到了洛甫，临济祖师的一个弟子叫洛甫，他就想到了他。49局，三圣问雪峰：透往金鳞为神，以何为实？风云：淡汝初往来，向汝道。圣云：1500人善知识，话头也不实。风云：老僧住持是凡。三圣禅师就是临济祖师的高足啊，他问透往金鳞不知道以什么为实，雪峰说的等你出往来向你道。三圣就说了，哎呀，1500人善知识，就是你呢教了这么多弟子，你是天天教这么多弟子的，你怎么连我问的话头都不知道啊？雪峰说的，哎呀，我事儿太忙了，就是这四句话。这一则公案送的就是这四句话。透往金鳞就是你这个，就是我们有一种形容啊，三界轮回就是一个大苦海。所以轮回啊，因果呀，这就是一个网把你勾住了，你想出它出不来，很可怜呀。但是有一种人能出来是什么呀？解脱道的人呀，正果的人呐，解脱的人呐，明心见性的人呐。对，透往金鳞，透往金鳞就是有一条大鱼，它跟别的鱼不一样，有一条大鱼，浑身是金色的鱼鳞的这一类，这个人这种鱼是很珍贵的，这种大鱼啊，透往金鳞，为神以何为实？ 就是明心见性的人，他吃什么？明心见性的人他吃什么？明着来说好像是这个意思，实际上是啥意思啊？实际上意思是说，哎，我现在是要来搞你了啊，我看你怎么办？偷网金鲤以何为食？我现在要来吃你了，看你怎么办？明心，你看那个没有明心见性的人，他以何为食啊？他以法为食啊，以84000个法门为法食啊，对吧？来这样啊，那明心见性的人他以何为食啊？问是这么问，实际上是来气势汹汹的来搞他来了。然后雪峰就说了。哦，透网金鲤，就像我们问开悟的人应该怎么样啊？开悟的人是这是那呀、啊？哦，原来你还有一个开悟和没开悟在，有这两个，打成两截在，那就是没有开悟。所以雪峰就说了，等你出网来向你道，你这还没开悟呢，你这一话一问，就是你还没透过网呢，你出了网再说吧。三圣就说了，1500人善知识，话头也不实。这意思是说，哎呀，我问的不是这个呀，我问的是，你就不要说的是没出网，你就说透网的人他该吃什么嘛？1500人善知识话也不是。结果雪峰说，老僧住持忙，住持事忙，就把三圣给晾到这儿走了。你在这玩吧，你去在这让我整话头吧，我没空给你整什么话头话尾，就走了。公案是这则公案，三圣是个作家呀，三圣就是临济祖师，他，临济语录就是三圣慧然整理。雪峰三圣虽然一出一入，一挨一杂，未分胜负在。且道这二尊朽具什么言？三圣自临济受爵，我们这个去，上一次看过，遍历诸方，皆以高宾待之。看他这个问短，多少人摸索不着，且不涉理性佛法，却问道：透网金鲤以何为食？且道他亦作陌生。透网金鲤寻常既不食他香饵，不知道以什么为食。就是三圣跟雪峰啊。一问一答，一出一入，一个逼的，一个挨的，一个是打，一个是来给你一刀的，一个是挡箭的啊，给一刀挡一下，再给一刀再挡一下，没有分胜负，最后谁赢了谁输了，两军作战谁赢了谁输了没分出来，两个人是个平手，哎，这就好玩了，这就好玩了，这两个人打架打的就像是乒乓球决那个冠亚军决胜负。打，一来来回回打了4局，4局现在是平局啊。那为什么打得这么精彩呀？来先看看三圣啊，三圣他是受了临济的观众输了，对呀、啊，观众输了，只要你不输就好。三圣这个人他是什么呀？他是临济的高徒啊。自从他得了临济的懿旨之后，临济多厉害呀！临济的宗风那是忤逆闻雷呀，逆子闻雷呀。不孝顺的人听到雷声，他就知道自己要死，那惊慌的要死啊！临济祖师是这样的，棒喝雷池，霹雳手段。所以三圣呢，他是受了临济的这个懿旨的人，所以他到了各方啊，都对他极其的尊敬，极其的就是又敬又畏啊，是这样的一个人。所以三圣也是很勇猛的人。他问这个透网金鳞以什么为食？看他三圣拿出来这个问题，一般的人都摸索。三圣也不跟你说佛法，也不跟你说道理，直接上来就问透网金鳞以何为食？这是什么意思呢？透网金鳞寻常既不食他香饵，不知道以食，就是透网金鳞他是过来人，他是大过量之人，他是一个作家，他不稀罕一般的东西。你就这么说吧，透网金鳞以何为食？意思说你吊不住我。我不上你的当，什么一念不生，了了分明，我不上这个当，我不上这些当。你拿这些说什么什么解脱，什么圣人，我不上你这些当。那我上什么当啊？不食他香饵，不知道以什么为食，以什么为食啊？其实我的意思是，你要是说不出来，我就吃你，你就是我的食。所以啊，临济三圣的这句话就像是什么呢？两军作战，第一峰冲啊杀啊，挥这个刀，张牙舞爪的就过来了，冲过来了。这句话就是这样的气势，非常的有气势。这是三圣的这一问，透网金鳞以何为食？好，这是这一句。下一句，待汝出网来，再向汝道。这是谁回答的？雪峰。那么看看，圆悟克勤怎么说？雪峰是作家，痞似贤，只以一两分酬他，却向他道：待汝出网来，向汝道。分阳谓之成解问，动下谓之借事问。须是绝超伦绝类，得大受用，顶门有眼，方谓之透网金鳞。真奈雪峰是作家，不妨喊人捡人升价。却云待汝出网来，向汝道。看他了，就是雪峰啊，雪峰也不是个吃闲饭的，不光是三圣，雪峰也不是个吃闲饭的。雪峰啊，看着闲，看着是很悠闲，很悠闲。就是透网金鳞，就咱们前面说了，有一家就是两军作战，有一家张牙舞爪的，十分凶猛的， 快马加鞭，拿着个武器就冲你冲过来了，就是要吃你了。但是雪峰他是个作家，哎呀，就好像是没事儿一样，好像前面冲锋陷阵冲着自己来，他这还是没事儿。你这有啥事儿？你这没事儿，轻轻的挑拨了两下，就是等于他怎么回挡的呢？他唰，轻轻的一回就把这个箭给挡回去了。他是这么说的啊，只以一两分钟，就是雪峰都没怎么说话，雪峰只是答了，就是雪峰这句话他问的满，但是雪峰没有回答回他的满。雪峰只是拿了其中的一个点儿来回他，就是怎么回的呢？待汝出网来，向汝道。你还没出网呢，出网的人能问透网金鳞吗？待你出网来，再向你道。哎，这句话要是从这个几家作家的来说的话，就是叫分阳未知成解问，洞山未知借事儿问。分阳未知成解问，就是我的见解是什么？我的见解是你还没透网呢，待你透网来，再向你道。洞下未知应该是洞山下，洞山下未知借事问，未知借事问是什么意思啊？不是的，这个是说的是透往金鳞以何为实，这句话是什么，这种问题是什么，这种问题按照分阳就是说的是成解问，就是我这已经没有事了，我这已经没有事了，没有事的人来你会怎么成，你会怎么样去跟没有事的人怎么抵对呢？就是分阳未知成解问，成解问就是我这边已经没有事了，透往金鳞以何为实，按照分阳的说法就是叫成解问，洞下就说是借事，洞山就是借事问，我拿一个透往金鳞我来问你，我拿一个以何为实这个事儿来问你，这个什么样的人是透往金鳞，那得是大作家，大作家才能透往金鳞。刚才说了这个鱼啊有好多种，有一种金鳞的鱼它是非常非常难能罕见的，渔网能够勾得住别人，勾不住这种的透了网的这种的金鳞，这是不是一般的。因果按照咱们现在的修行人来说，就是因果你束缚不了他，那是啥人？那是解脱过的人呀，所以叫超伦绝类，得大受用，顶门有眼，顶门有眼就是他有法眼，正法眼藏的那个眼，他用那个眼，这种人才能叫做透往金鳞，就是说这是非常有解脱风范的，有正法眼藏的，就是过来人见性的人，这叫透往金鳞。奈何雪峰也不是吃干饭的，所以说正奈雪峰是作家，雪峰也不是吃干饭的。你什么呀？你都透了网，有什么网可透啊？你还有个网可透啊？你还早着呢。你如果有个网可透，就说明你没有透网。所以雪峰咔嚓给他剪下去了，就叫剪人身价，就说那你还没有透网，等你透了网，咱们俩再说吧。带你出网来，吉祥如道。这两段袁无克勤这两段评论三圣和雪峰。三圣的风格本身它就是临济宗风的，非常的淋漓。雪峰这个地方就是非常的平，非常的柔和，是这种风格。哎，好像是没有啥事儿，就是轻轻一挡给他挡回去了，轻轻一挡，就是有个人说我要来杀你，然后雪峰说喝茶去，哎，就是这个味儿。待汝出网来，向汝道。然后袁无克勤就说了，看他两家把定封疆，臂力万人，若不是雪峰只此一句，便去不得。征奈三圣也是作家，方解向他道1500人善知识，话头也不实。雪峰却道，老僧住持是忙，此语得那么完满，他作家相见，一琴一诵，遇逢强即弱，遇见即贵，而若做胜负会，未梦见雪峰在。看他两人最初孤微俊俏，末后二句死郎当。且道还有得失胜负吗？他作家惆怅，必不知此。透往金鳞以何为实？待你出网来，再向你道。哎，这两句话，他打了一箭，他也挡回去了。这两个各有各的地方，都很坚固，谁也没有把谁伤害得了。这就叫把定封疆，臂力万仞，破网。我破了什么网啊？你有个网啊？有个网让我破呀？看他两家把定封疆，臂力万仞，就是看他两家，他们两个就是两招出过去了，两边都是各有各的疆土啊，都是各有各的疆土，谁也没有打破谁。透网的金鳞以何为实？你还有个透网啊？你有个透网，你还有个开悟在呀、啊？有个开悟在，离开悟还远着呢。对，他说待汝透网啊、哦，你的意思是你来回答。他说待汝透网金鳞以何为实？待汝透网再向你道。所以透往金鳞以何为实，待你出网再向你道。就这句话是人家雪峰挡的，也是挡的有道理。但是三圣他也能回转身，所以说话不怕落草。在公案这里啊，或者在其他地方啊，总嫌自己说话说的落了，所有的都是方便。你要知道你落了，你还有办法把它给拾起来。一个大石子你给它落到海底了，作家如果你真是个作家，你也能够钻到海底把这个石头给它抬起来，给它抬出水面。所以说 你看着他好像是就是透往金陵以河为石，你这话他还没透网呢，好像说到这就已经说死了。但是三圣啊，他就能够死地其生，死地再给你回生回过来，所以这得是作家。就是说，如果不是三圣这一句话，就给他摁死到这儿了，雪峰这儿。但是三圣是作家，所以三圣这没死了，三圣又回他一句，三圣说的：“哎呀，我问的是。”以何为实？你怎么不回答我？你怎么不正面回答我呢？三圣没放过他。你说三圣没放过他，是从三圣的角度。你要从雪峰的角度，就是三圣他就是不甘心死，他又回过来了，他又回过来了。一般人到这就死了，三圣还能回得过来。这时候啊，都是杀敌作战的。你不咬他，你就得死，你知道吗？你说三圣不放过他。或者说，三圣就借着这个机会来救活自己吧。透往金陵，我不问你这个透网不透网的事，我就问你，我问你以何为实？你怎么不正面回答我呀？你看你还是个善知识呢，我问你，你也不敢不好回答我，你都不正面回答我。那开悟也是方便说呀，开悟以后他应该吃什么？这话怎么了？他应该以什么法？他就开悟的人修什么法？这话有怎么了？这话我凭什么不能问呢？你咋不直接回答我呢？1500人善知识，话头也不实。啊，就是我问你，你要配合我呀。雪峰说了，我住持甚忙，我就是住持，我现在事儿很多，我没空打你。这句话得那么完满，就是这句话就是显得很完满，就是显得就是这句话特有意思，特有意思。人家都说法意呢，对吧？张牙舞爪过来了，你说哎呀，我好忙啊，我没空管你。你看看这话说的，让你真是没办法，无可奈何。圆悟克勤说，三圣跟雪峰他们两个都是作家，一纵一级。一擒一纵，欲强要是强了，我就哎呀，我就弱一下，欲健则贵，就是你什么透网啊？透了什么网啊？网还没透呢。欲强则弱，1500人善知识，话头也不实。哎呀，我事儿很忙啊，就是两方交锋啊，很有意思。他们两个到底谁胜谁输了？如果你有一个胜负在，你还没有梦见呢。就是一听老生，为什么说尔若作胜负会没有梦见雪峰在呀？你看这个，一般的人看热闹，他看着也奇怪啊。他这么说了，1500人善知识，话头也不实。哎呀，我住持甚忙。你猛地一听啊，你觉得雪峰在做推辞，你觉得雪峰输了。那你要是这样，你没梦见雪峰，雪峰是不冷不热的，不大不小的给他挡回去了，让他没辙。雪峰可没有输啊。所以你如果认为雪峰输了，那你没梦见雪峰在。这两个人啊，刚开始的时候都是那种的气势汹汹的。到最后的都死不踉跄的，你别说雪峰说老僧主持甚烦，你别说这句话说的不怎么地了，1500人善知识话头也不实，这句话就会说的好吗？都开始说了，让你回话头啊，你怎么答话的？你公案里头能够说到这儿的，这就是你看看你要配合我呀，你答话头啊，你要答话头啊，我问你禅机呢，你能说到这儿的他也已经快死了，就是末后两句死啷当。1500人善知识，话头也不实，这就是个死啷当的一句挣扎。雪峰却说：“老僧住持甚忙。”哦，原来你在弄话头啊，他也可以这样啊。或者1500人善知识，话头也不实，这句话要是在临济或者德山下就该挨打。你跟我玩什么话头啊？使什么话头啊？雪峰说：“老僧主持甚忙，所以还有胜有负吗？他作家惆怅，必不如此。就是这两个，这是旗鼓相当。”你这里说什么胜负啊？很有意思，不说旗鼓，不说那个胜负了，旗鼓相当，很有意思。三圣在临济做院主，临济迁化垂示云：“吾去后不得灭吾正法眼藏。”三圣出云：“真敢灭却，何伤正法眼藏？”临济云：“以后有人问你做什么僧？”三圣便喝：“临济云，谁知吾正法眼藏在这瞎驴边灭却？”三圣便礼拜，他是临济真子，方敢如此惆怅。雪窦幕后，只送透往金陵，显他作家相见处。三圣在临济这个地方扶持临济的，就是给临济做院主。临济要圆寂的时候，就说了：“我灭了以后啊，我走了以后啊，不要把我这边的正法眼藏给灭了。你说正法眼藏谁灭你啊？正法眼藏有什么灭不灭的呀？他的意思是你传佛法，别把这佛法传歪喽。有个佛法可传吗？但是三圣还出来说了。”我不敢灭却你的正法眼藏，那是不是说的是我不敢传歪佛法呀？如果是真说我不敢传歪佛法，这句话就有问题了，那就是还有一个佛法可传歪呀。所以这个地方上就到了这儿不能玩呢，绝不能放过。所以邻居就说了，那你说说啥是佛法呀？以后有人问你什么是佛法，你怎么说呀？三圣就喝，以后人家问你佛法，你怎么说呀？三圣就喝他。邻居说，哎呦哎呦哎呦，谁知道我这正法眼藏在你这瞎驴这边灭了。 临济说话就是这样的，你呢，就是说的是这个，要么是瞎驴，要么是秃驴。秃驴就是为什么说最开始说秃驴，就是说你们这些人不好好修行，就是头剃光了，就这种人他叫秃驴、瞎驴、瞎秃驴，就是属于是这个眼睛还瞎，就是瞎眼和尚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其实我正法眼藏在你这儿给我灭完了都，三圣就礼拜。他说话就是这样的，这是师跟弟子的礼拜，师传法于弟子，弟子接法，到了这儿就结束了。这是师传法于弟子，弟子接法。三圣啊，真的是临济家的弟子，所以他敢这样成章。雪窦幕后，只送通往金陵，显他作家相见处。雪窦幕后就是就送这个通往金陵。雪窦对于这则公案就有一个颂，看看雪窦的颂是什么颂。这是介绍三圣的。三圣跟雪峰，他们两个是本来是不相上下，但是圆悟克勤还是更喜欢三圣，所以专门把三圣跟临济的这一则公这一则端倪给大家说一说。透往金陵，修云治水，摇钱荡鲲，百虚震虚摆尾，千尺惊喷红浪飞，一声雷震青标起，天上人间知己。这是赞这个透往金陵，修云治水，这个透往金陵啊。虽然是条鱼啊，看看它能够把云给修了，把水给停了。它摇头啊，晃尾啊，能够把天地都给你。千尺惊喷红浪飞，一声雷震青标起，青标起，天上人间知己。这就是在送这个透往金陵的。透往金陵，修云治水，震虚摆尾，乾坤动摇，千尺惊。透往金陵，修云治水，摇钱荡鲲，震虚摆尾。五祖说：“只此一句送了，既是透往金陵，其居治水，必在洪波浩渺、白浪滔天处。且到二六十中，以何为实？助人且向三条船下七尺丹前，是定当看。”雪窦道：“此事随分拈弄，如金陵之类，震虚摆尾时，值得乾坤动摇，千尺惊喷红浪飞。”此送三圣道1500人善知识，话头也不实，如惊喷红浪相似。先看看前面的透往金陵以何为实？这个是送这个三圣的，三圣的五祖就说就这一句话就行了。透往金陵，修云治水，就是真正的透往金陵呢，它不会死在这儿，其居治水，就是它不会死在一个停止的一个水里面。透往金陵，其居治，透往的金陵不会死在这儿，它会在洪波浩渺、白浪滔天的地方。它会在洪波。三圣问雪峰，透往金陵，为神以何为实？就是说，这个僧人他问呐、啊，这句话，雪峰为什么这么说？雪峰这么说是什么意思？他这个地方气象如道，这个地方应该是引号。后面问这则公案是什么意思？诗云：“同途不同辙。”僧人问三圣问雪峰：“透往金陵，为神以何为实？”风云：“待汝出往来，即向汝道。”就是他问这段回话是什么意思啊？师傅说了，虽然是同路，但是呢，车轮不一样，就是这两个好像是说的是同一个问题，南辕北辙了，答的各不一样。这是第一个，第二个再说了，三圣说1500人善知识，话头也不实。风云，老僧住持是凡，这一问一答又是什么意思啊？前见由轻，后见深，这一问一答又是前面呢是什么意思啊？前面呢就是同路不同辙，同一条路车轱辘各不一样，那个一个南辕一个北辙，就是意思是三圣说1500人善知识，话头也不实，老僧住持是盲，这一问一答又是什么意思啊？前面的一问一答你没看明白，又加了一问一答，你更问了，更不清楚了，你还是不清楚啊。前见由深由轻，后见深，前面那一见没把你扎醒，后面这一站见更扎了你一见，你还没醒啊？前见由轻，后见深，好好好，可以可以，前见由轻就是一针一件一件的扎到你这儿，你还没醒啊？然后他又接着说了，那雪窦又说了，可惜放过，就可惜放过了，好运30棒。这一棒也叫不得，直是韩愈作家，又是什么声？就是雪窦说了，哎呀，真是放过了，应该这个这这这这个应该打他们30棒，真是这一棒也叫不得。后面那个圆悟克勤又说了，这一棒又叫不得，直是韩愈作家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他又问了，雪峰说的应该打他们30棒，打他30棒，这是啥意思啊？这个禅师就说了，哎呀，雪窦啊，这是后来的事儿了，都已经结束了，他在这说这个。 兵书，就是已经当时的时候临机的时候，这个已经错过了。等错过了这个机，他还在这说：“哎，你们应该这样，你们应该那样。”他早都已经败了，他败了在这说这个说那个有什么用啊？就说废话呢。这个棒子，雪峰说的是好于30磅，这30磅是应该是给三圣跟雪峰他们两个。你看看他们两个应该谁吃啊？施以福子，饥馋长云，这里见取。就是这一棒子，就是三圣跟雪峰的这一来一往，一来一往，到底谁赢谁输了？谁赢谁负了？是三圣输啊，还是雪峰输啊？然后他用福子饥馋肠，说这里见取啥意思？应该你吃这个棒子，应该给你吃，应该打这个僧人。对啊，这里见取的意思就是什么意思？说的客气，这个棒子应该谁吃？应该你吃。按照咱的说法，应该你这里见取的意思就是应该你吃，挑馋肠。在这儿呢，你不知道你在吃棒吗？你这个糊涂蛋呐！好了，我们再来看这个。透往金陵，修云治水。五祖道只此一句颂了，也既是透往金陵，崎岖治水，必在洪波浩渺、白浪滔天处。就是既是透往的金陵呢，它是要兴风作浪的。那兴风作浪的这个，它以什么为食啊？透往金陵会吃什么呀？大家可小心了啊！大家可在这看看，透往金陵应该吃什么？你要这么一问，你就在想，哎。透往金陵应该吃什么？你这样早就被透往金陵吃了。所以他说：“大家啊，你在这儿反省啊，三条船下七尺丹前，这就是说的在禅床嘛，坐禅床上好好的在这想清楚，透往金陵以什么为食？透往金陵修云治水，就是说一个真正透脱的人，他能够兴波作浪，他都就是妙用无边。简单来说就是这个意思。解斗道此事随分拈弄，如金陵之类，震虚百尾石，值得乾坤动摇，千尺惊喷。”红浪飞，此颂1500人山之石，话头也不实，如鲸喷红浪相似。像金陵一类的，它摇头摆尾的时候，那摇动乾坤啊。但是呢，这个鲸喷千尺的鲸喷，那红浪也飞。所以说，三圣说1500人善之石，话头也不实的，就这句话说的就很有力量。他还是送这个一声雷震青标起，就是三圣啊，他的风格就是这种风格，把天地都给摇了，然后呢，张牙舞爪，修云治水，特别的有本事，像鲸喷的红浪一样飞起来了，一声雷震青标起。然后雪峰只说了一句儿：“老僧住持甚忙。”你看着他轻飘飘的。轻飘飘的这句话更有力量，让三圣没辙呀！这句话，我主持事儿忙，我走了，拜拜了您呢。从法上来说的话，你再跟我让我弄个话头，咱俩在演戏呢。禅宗真的有话头啊，我才不上你这个当。从世间法上来说，我说我事儿忙，你能说我啥？你来找我的，我说我事儿忙，你能咋的我吧？哎，世间法、出世间法上，禅机、禅语这对的都很惟妙惟肖，让。三圣这个张牙舞爪的人，这个拿他没办法，就是就像是问他，你看看你得跟我回呀、啊。哎呀，算了，我不跟你玩了，拜拜了，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种的，给他晾到这儿了。你打呀，你打呀，你来跟我打，我不跟你玩了。就这样就把他晾到这儿走了。所以这个答的老僧住持事儿烦这句话答得很有意思。青标起，天上人间知己几？且到这一句落在哪儿？标着就是风，当青标起来的时候，天上人间。就是一声雷震就起了清风了，清风起，天上人间还有人知道吗？就是送他们两个作家相见，非常有意思。这个还有几个人能知道啊？看一下圆悟克勤的评唱：三圣问雪峰，透往金陵，为神以何为食？风云带汝出往来，向汝道。圆悟克勤的评唱：不妨纵横自在，此问太高深，而只合自知。何必更问？透往金陵，纵横自在。人家说他透往的不能说，我就说透往的金陵了，我就这么说。你透往金陵，还说透往金陵以何为师？这问太高深，明心见性的人还需要修法吗？当然太高深了呀，太高了，问的太高了。你应该会问怎么样能够明心见性？哎，这是属于低问，对不对呀？没有明心见性，应该是以什么为法？你这么问就好多了。你问明心见性以后，你修什么？这就是太高了。明心见性的人应该以何为法时，而只合自知，何必自问？你这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嘛。你还要问？你还问什么问呢？实际上他这是找茬呢，他来找茬了。雪峰说了，待你出往来，向你道。喊人多少身价，作家宗师天然自在呀！你这个透往金陵，我应该吃什么呢？我现在已经明心见性了，我是不是还要修什么？雪峰说：“哎呀，你这一看离明心见性还远着呢，等你明心见性了，我再告诉你吧。”咔嚓一下子把他从天上打到了地底下，把他给剪了，剪了价了，就是把那个三圣的这个贵重的东西给他贱了，作贱了。剪人多少身价？然后圆悟克勤还是挺欣赏他的，待你出往来向汝道。 透往金陵以何为实？张牙舞爪的来了，雪峰就是轻轻的一挡给他挡走了。缘木客情还是挺欣赏的，作家宗师天然自在。这句话答得轻轻巧巧的，但是答得非常好，很不错。作家宗师天然自在，雪峰又开始了，又抹回头又杀了一枪，第一枪没捅他，没捅着，然后雪峰又捅他一枪，1500人善知识，话头也不是，迅雷霹雳可杀鲸群，一刃跛跳。三圣说的这个1500人善知识，话头也不实，就像这个就是迅雷霹雳可杀鲸群啊，这一句话说的，你看看你还是善知识呢，话头也不实。这是缘木客情的意思是说，雪三圣啊自有转身之处，你看他。一击没击住，又来一掌，这一掌1500人，你还是一个做道场的人呢？我问你，你连回答你都不懂得怎么回答，你看看说的是这么回事啊？所以缘木客情感叹：霹雷迅雷霹雳可杀鲸，就是好多的人做道场，他就是话头也不实啊，他就是个瞎子啊，他就是这种情况。但是你就跳吧，你嘚瑟吧，一刃薄跳，就是你就嘚瑟吧，你就跳吧，跳来跳去，我看看你能跳成什么样，我看看你能蹦跶成什么样。就是雪峰，缘木客情这句话是说三圣呢，你就在这瞎蹦跶吧，我看看你还能蹦跶出来什么花样？你以为你这样就能蹦出来点什么花样吗？这是缘木客情讽刺三圣的。然后雪峰禅师又说了，老僧住持事儿忙，1500人善知识话头也不实，我忙得很，没空跟你在这玩这个话头，不在胜负。放过一招，此语最毒，不在胜负。就是我，你既然这样的话，我跟你玩这个干啥？我不在这个理，不在胜负里，放过一招。就是哎呀，我没有打你。我只说了我自己，你给了我一枪，我应该回你一枪，我没回，我就说，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好忙啊，我没有啪说你这个那个的，我说我好忙啊，然后词语最毒，就是形容雪峰啊，就轻飘飘的把这轻飘飘的用就是给他挡回去了。所以啊，这就证明了雪峰他还是很老辣的。刚才不是说了吗？你1500人善知识，你还要实话头啊？你还要实话头啊？哎呀，你剁了，你已经剁了，你知道吗？世间法上来讲的话，就是说的，我不跟你玩了。你看看，我世间法上好忙好忙，所以让三圣把他晾到这儿了，没话可说，轻飘飘的一句话把他给晾到这儿了。所以说，词语最毒。缘木客卿还是挺欣赏，就是缘木客卿整体的来说，三圣跟雪峰的这些答语里面，缘木客卿这一段答语里面的雪峰。还是稍微有一些欣赏的，因为什么呢？他三下两下子，他不是那种气势勇猛型的，但是他也没有输啊，就是显出来他有意思。很多做道场话头也不是，很多做道场的做个啥事儿都玩话头，这两个是一样的。你是在骂三圣吗？三圣还真不是玩话头，三圣人家是真不错的，三圣还是真不错的，只是这个气势上弄惯了。但是雪峰不鸟他，简单来说。透往金陵，修云治水，摇钱荡昆，镇虚摆尾。透往金陵，千兵易得，一将难求。何似生？千圣何似生？千圣不耐。就是说的是千兵易得，有这样的兵没不怕，但是那个将啊，将才太难了。这是送这个"透往金陵"这4个字说得好啊！这是说的，就求一个这种的作家是很难得的，一将难求，千圣也拿他没有办法。修云治水，像他云外力，活泼泼的，且莫置顿话，参话头能开悟，参话头可以开悟啊！你看那个《禅观策进》这个小册子里写的都是参话头开悟的，参话头可以开悟。但是现在的这个时代，他就不太容易了。现在这个时代没有遇到参话头能开悟的，而且就是关于参话头的怎么样引导你用功的也很少见。那咱们这个讲的，咱们这个就是旁参，学着玩儿，学着旁参，就是参考参考吧。我们学这个是参考参考。缘木客情的这个闭眼录也不是让参话头的呀，是让用功的。参话头就是找一个答语，然后等于起移情。缘木客情这个地方上还没有明确的说要参话头啊。他只是在用功，要开悟。他这个地方啊，你首先要对这些公案熟悉，对文字熟悉，对于他们禅师的宗风熟悉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就是，怎么说呢？他自己修行人的心理路程多少有一些，他是平畅的。你不懂没有关系，没有事儿。你不懂了，没有一点，你不懂了，完全不影响你修行。不太懂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就是明心见性，它到底意义有多大？明心见性这个东西可以修云治水，可以让云让它停，让水让它。不要流，让云让它停踩，不让飘，可以让水不用流，它还可以把天给搅和了，把地给它掀翻了。明心见性，你看看这个意义，按照缘木客勤的这个闭眼录里来说，他经常这样去形容它，非常的好玩儿。但是它是不是真的这么好玩儿啊？那就
没有学佛的人，或者还没有走上解脱道的人，他不理解明心见性是真的这么有意思吗？明心见性是什么呀？他不理解，他听起来就像听天书一样，振躯摆尾，还有那个一就是用金喷，他说了一句话，就像鲸鱼喷个水一样。这一般的人一看，天哪，说了一句话，一句话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怎么能像一个鲸鱼喷了一个水一样那么惊天动地呢？不了解明心见性的意义，明心见性的在明心见性跟前哪有什么生生死啊？连生生死死都没有了，哪有这些啊？我们现在讨论的是怎么做人，怎么样是修好身体，怎么样教育好孩子，怎么样身体健康，怎么样家庭稳定，怎么样事业更进步，怎么样在事业进步的同时自己又有修养，又能让事业进步，然后自己也没有焦虑，没有烦恼，又能让周围的人感到愉快，自己也感到愉快。你根本都没有，就是在自己的那个一亩三分地儿，在那耕耘着耕耘着，在这个生死大苦海，这属于上，你根本还了解不了明心见性。听这个时候是不大容易懂的，在这个里头产生了很多烦恼，稀里糊涂的来修的心中心。当你没有事儿了，看这些东西可有意思。这就是修行的人，他只为明心见性，他心里头只有这点事儿。那说起来的话，可好玩了。过来人再看当事人的心路，不一定什么时候就会把你的心搅得那个移情起来了。明心见性以后，应该是能看懂的。如果没有看懂的话，我觉得应该检点。但是英子啊，你哪一点不懂，你可以问。你问了以后，我就能知道你哪儿不同了，哪儿有问题了。懵懵懂懂挺有意思，似懂非懂很好玩，挺好玩。你这个英子说的很有意思，似懂非懂呢，看起来就看个热闹，看着玩着，看个热闹。其实佛法就不是让你懂的，你学佛法哪一点说，哦，我懂了，这可是愁死人了。本来他也不再懂你，但是你说不懂，你肯定不服气。他不懂，他很慌啊，他觉得他应该懂。按照古人的说法，有一句话叫，就是说的不明最亲切，懂了掉坑，不懂了辜负了老师，一场大戏。不能说懂了掉坑，不懂辜负了老师，不是这么说的，应该这么说，懂了是辜负老师，不懂是辜负老师，或者是懂了是掉坑，不懂还是掉坑。在我们这儿啊，你要是从懂这个角度来说，就是没有一个懂或者不懂，就是没有一个什么懂。你别觉得我说这些是为了让你懂。说了这些就是让你看个热闹，旁边咂摸咂摸滋味儿，但是你不可能得到一个明确的结论。禅宗就是这样的，你以为要得到什么明确的结论？你得到明确的结论，他马上给你夺下去，给你扔开它，告诉你你错了，哪有什么明确的结论呢？就这段话，看看有什么问题？你哪一点具体的，你有什么想问的？后面的这些说法啊，这是圆悟克勤在评唱三圣跟雪峰这个一问一答，一问一答，圆悟克勤在对他们评唱。这是属于括号里的。我是听体佛法师说的，我们见的一切相，进去我们的本心都是缘影，都是假象不可得。至于物体的本身是什么，不用理会。然后听元音老人说的，宇宙是因为无明乱动，从本性中生出万有，所以我就不理解了。至于物体的本身是什么，不用理会。物体的本身就是缘影啊，就是假象啊，就是不可得呀。你不能分成两个，你自以为它是你的原影，都是假象不可得，而物体本身是实有的，你不能这么认为，物体本身就是原影，就是假象。那么这个轮回大苦海的这个无情七世界，或者这是怎么产生的？那是由于无明啊，无明妄动，所以把大好的佛性给霍霍成了现在共业感的山河大地，别业感的十二类生。这是元音老人后面说的是原因，无明妄动产生了这个。有情无情啊，这些，这是元音老人说的升起原因。前面呢，你说的这一个就是说心法和色法，心和相，就是你的内心和外境是什么关系？外境它是假象，它是六尘，就是缘影，它是假的，它是不可得的，这没有错。但是你说物体的本身是什么？物体的本身的真相就是它是假的。它是不可得的，它是因缘和合的，它就像个影子一样，你看着它有，但是你抓不着。就是高飞峰这段话我已经说完了。简单来说，这一则公案就是说什么呢？这一则公案就是三圣问雪峰，一问一答都很好，都很好。但是三圣这个人呢，勇猛有余，平和不足。雪峰呢，虽然平和，但是雪峰很有，就是说的很轻巧巧的挑一下子就能挑开。虽然如此，但是三圣还是招人喜欢。这则公案说的就是这个。透往金陵，修云治水，摇钱荡坤，振虚摆尾。
刚才说了偷网金鳞，这个已经说完了。修音治水，像他云外里活泼泼的，且莫顿治好。所以不懂不会辜负我，不懂正好，我恭喜你不懂。因为什么呀？学人的心态，他就是想懂，他不懂他可慌啊。他说：“天哪，我怎么看不懂啊？我还是学佛的吗？”他可慌，没有啥需要懂的，但是他也有点门道，有点门道。他并不是明确的有个结论啊，不是明确的有个结论，绝不是这样。至少你知道这儿了就行。我们继续看热闹吧，把这个讲完，然后咱们再讨论讨论啊。有点思量，就是有点思量拨千斤，就是说的雪窦这个、雪峰这一个。哎呀，老僧住持事忙，偷访金鳞，修云治水，修云治水，把那个云给修了，向他云外里，你能修得了吗？你修得了云，你还能修得了这个吗？哎，向他云外里，活泼泼的，对呀，好玩儿，就是好玩儿。但是呢，你这个看看公案看不懂了，你给它放下，过一段再看，可好玩了。你不要把它当个公案，你把它当成一个修行人的故事，你就这样去看它。透往金鳞，修云治水，活向它云外里，活泼泼的，且莫顿治好。刚才说了，向它云外里，什么修什么云，治什么水啊？治什么水啊？它能修云，它能治水，还有一个不能，还有一个就是云有这个东西不生不灭的，它能修得了吗？一下子就修不住了吧？所以可活泼泼的了。莫顿治好，别以为有个什么东西可修，有什么可以停滞，别顿治它。摇钱荡坤，振虚摆尾。摇钱荡坤，作家作家，为是他奇特处，放逐又如。就是他是摇钱荡坤，就是他这个人啊，本来透往金鳞应该以如何为实这句话问的非常的那个厉害，这就是把天给搅和了啊。但是呢，人家雪峰答了一句，你这就是没有透网呢，等你网透出来了我再跟你说。哎，这句话就给他弄死了，弄死了他又活过来了。你看千百人善知识，话头也不实，他还是又能活过来。所以说呢，就是他是不仅能够摇钱，还能够荡坤，他能上得了天，还能入得了地。简单来说，能够掀翻得了天，也能搅和得了天，还能掀翻得了地。所以袁武克您说作家作家，这是宋那一句话，就是说的是一千五百人大善之士，连话头都不识，摇钱荡坤，振虚摆尾。作家作家，未识他奇特处，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。放出又如何？放出又何妨？放出又何妨？就是你这个话，你把它给1500人大善之士，连个话头也不识。就是比如说这么说吧，透网金鳞以何为神？等你出网了，我再向你道。你说说你怎么出网啊？你就跟着他走也可以啊。放出又何妨？就是透网金鳞这个事儿，你可别被这个什么出网不出网这个事儿给他困住喽。你是放出来他，放出来他又怎么样啊？你老是说被网给困了，被网给困了。你这么越说他，你越这么说他越被网所。振虚摆尾，谁敢辨端倪？做得个伎俩卖弄出来，不妨金寻。这个地方到底是谁赢谁输啊？所以啊，但是这个时候他也能够玩点花招，玩花招还挺有意思的。做得个伎俩卖弄出来，不妨金寻。千尺金喷红浪飞，一声雷震青标起。转过那边去，不妨奇特，尽大地人一口吞进。转到那边去，不妨奇特，这是说千尺金喷红浪飞，一声雷震青标起。这是送第二则的，就是老僧住持是忙的。转到那边去，不妨奇特，尽大地人都让你一口给吞了。转到那边去啊，这一段话是说那个千尺金喷红浪飞，千尺金喷红浪飞，这句话是送那个1500人大善知识，话头也不实，啥意思呢？雪峰把他给弄死了，他又转回来了。所以袁无克勤赞1500人大善知识，话头也不识。哎，这么说也挺有意思的。但是呢，能识个话头吗？谁能识得了话头啊？尽大地人一口吞进，就是所有的人到这个地方，谁能说识得了话头啊？你说我不识话头，谁识了话头了？识不了话头。一声雷震青标起，青标起，天上人间知己己，有眼有耳，如盲如聋如盲，谁不悚然？青标起在什么处多？一声雷震青标起，这是说老僧住持是忙，老僧住持是忙，一声雷震青标起，起了一声雷，然后风就起来了。有眼有耳，就是说的呀，好像有鼻子有眼的，就像是忙的，就是雪峰的这个样子，就像是没有动静一样，就如蒙如盲如聋。但是呢，他非常的这句话是就是回的，他清清楚楚的把这一剑给挡回去了。这就叫有眼有耳。那雪峰的这个就是没有动声色，毫不动声色，用一根针一挑，把他的那个剑给挡回去，把他的大锤子给捡回去了。你看这水平，挺厉害呀！这就叫谁不悚然。
那就是雪峰用一根针都给他大锤子给挡回去了，他要是用大锤子该多吓人啊！这是形容雪峰的那个老僧住持事忙的，青标起，天上人间几几几，知几几，在什么处多，在哪儿起了清风啊？老僧住持事忙，这有什么清风啊？天上人间知几几，雪峰把牢镇老把镇头，三生老把镇脚，撒土撒沙做什么？打云而在什么处？这个地方上是说，雪峰人家来欺负雪峰，怎么欺负雪峰？雪峰都守住了镇，雪峰都把那个镇守得很好。然后雪峰还反咬三圣，但是三圣人家也有人家的办法呀，三圣也不怕呀，三圣也都能够收得了尾呀。这个天上人间知己，本来这个事儿已经完了。这个雪豆说的，哎呀，他们两个问答的真有意思，你们知道他们两个问答有多有意思吗？你越这么说越害人了，就行害人了，撒土撒沙做什么？越这么说这里头有门道，越害人。我们现在讲《碧岩录》也是害人。袁无可卿接着说了，哎呀，你这干啥呢你又往哪儿跑去了？你可别被忽悠了，别被这些这里头有什么奇特，有什么技巧，有什么好玩不好玩，有什么胜，有什么负，别被这些瞒了去。打云尔在什么处？这一则就完了。我们现在看一下，那是不是可以说，比如一个石头，从真心本性来说，这个石头就是真心本性现出的原影。这个石头它是因缘和合而现影离散而灭影的，但是真心本性不生不灭。从我这个凡夫透过我的六根觉受到了，前面说的都对，因缘和合而现影像离散而灭影的真心本性不生，前面说的都是有道理的。后面来说的，从这个凡夫俗子来说，佛性透过我的六根觉受，六根透过我的六根觉受到了，这个不是佛性。这是你的阿赖耶识，应该这么说，就是你高培峰，由于就是无明，由于无明的原因，你就是无明原形，形原识，就有了你这高培峰。有了高培峰，你就六根具足，有了六根具足，你就看到了石头这个影像。如果你想要解释看到石头的影像，有八个因缘呀。还是九个因缘，元音老人说过，你去在楞严要解里找一找，就是我们能看见东西有九个因缘，你去看一下那个，你这么解释，就是为什么你能够看到它，不光是你的六根觉受，而且这不是佛性，佛性这个地方是不生不灭、不来不去的，佛性这个地方不可以用动词来形容它，它也不是一个名相，九个缘，你才能够看见一个东西，他认为佛性是个东西，有可能。佛性是个东西，能见的不是吗？佛性遍一切处，佛性本身并不是说它有能见这样的一种的，就是能见，佛性不能等同于能见。你能看见，这是因为你有六根，有六识，你还有第八识，能见的能。佛性不是能见的能，你能看见东西，背后它是佛性，佛性起作用。所以你能看见东西，但是它并不是能见的能，它不能说自一物，它现在正在理解。这个师兄，你有空还是修行吧，你去理解它，你绝对理解不到佛性，你这个理解永远攀援不到佛性。佛性很亲切啊，你思索不到它，你逻辑上你够不着它，为政乃至。对，实修吧，佛性不光不在思维里面，你看我们心中心法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，叫离念灵知。他必须要离开，他不离开，他看不离开，他亲政不了。
就是我刚刚看到那个谁在说，就是那个能，你锁亡了之后能就是性啊，你能见能看，这个能它就是你的能看的，就是你的见性闻性啊。
但是他后面还有呢，静闻不住，觉所觉空。
对，到了后面这个能也不要了，它是。这个是渐次有渐次的，到了后面能也不要的时候，能所都没有了。那个时候就是真性全真法界。
你这么解释行，但是我总觉得这样用能所来。
我这个不是解释，就是你现在正在听的，谁在听呢？
这个跟这段经文它还是咋对应的呀？
你不能对应经文，我们学佛不能，经文是什么？经文就是我们看经文，是不是？你现在看经文，你看如是，如是看，如是知。你如是，
这个我听不明白。见性还是第二，见性不是第二愿。要是有个性可见，或者你有所体悟，这个时候说叫第二愿。见性不是第二愿，见性咋叫第二愿？你的意思是把见性和没个性可见把它分开了，没性可见，这是真见性。
见性其实我们每个人当下都在见性，每个人你每个人都在见性，你每个人都在见，只是你不知道。你为什么不知道呢？你就是执着，你不是知道这个文字这个文字的名相里面去，经文它已经是名。
这个刘建州说的这个见性是第二月的这个说法不对啊，你说的是见闻性，你说的楞严经里的见闻性是什么意思啊？见经 他有一个见经，楞严经里头说的是见经，见经那个那就不是，你执着在见经上那个就是第二愿，见经和见性的差，见经就是他执着于我能见这个东西就叫做见经，见经就是实际上他执着在